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高考结束嘛，
嗯，
怎么嘴
瓢
了？怎么现在？
因为刚好赶上高考开始嘛，
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就说开 ？Okay, fine， 反正就是今天啊，刚好我们最近赶上高考结束啊，
嗯嗯，
然后呢，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其实呢都是这个高考刚结束的考生，
是的。
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想说今天来做期节目，一方面呢是给这些刚刚考完的考生们，就是给到一些算是小小建议吧，
嗯，支个招吧，
然后呢也同时可以跟其他年龄段的听众们一起回顾一下我们高考结束之后的那三个月到底都在干点什么。嗯，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主
题，都在干点不能播的事情。
那可能大家都是吧。好，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特别感谢本期节目的金主爸爸，让我们感谢艾尔博士。
谢谢
艾尔博士。618的活动还在火热进行当中，这次活动折扣非常的大，大家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艾尔博士，找到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暗号凹凸
电
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优惠折扣了。
嗯，
同时呢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次备注一下凹凸电波，有些产品是可以获得加赠的哦。更多详细内容和细节呢，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推送里面呢，大家也是可以看到的。嗯， OK，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啊。
嗯，
哎，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就说一个最大的命题好不好？
好。
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三个月左右的假期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先来回顾一下，就是自己在高三的那个暑假做了些什么吧。
讲点能播的吧。
求你了。
哎，虽然我表面上是说我干了点不能播的事情，但其实那个暑假我还是冰清玉洁的。说到底是，
哦，好的好的，
就是出门去，
果真的
。就那个暑假，我就出门旅游了两趟，我就干了这一件事情。
我不相信。
然后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就是做了一些不能播的事。
对，
被骗了800块是吗？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包含关系。哎，不过我说真的，就是我也觉得高考结束之后一定要干的一件事儿是旅游。
嗯，
太值得旅游了，这个假期。
是，
嗯，
因为其实你到大学之后，讲实话，那些个寒暑假有可能你要去考驾照，
嗯，
有可能在寒暑假的时候很多大学生都喜欢在家里宅着。
嗯，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大一的那个暑假开始我就不太想出去了，然后一路蔓延到大二大三大四，大三的那个暑假就要开始筹备工作相关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其实你的暑假是很少的，所以赶紧趁着高三这个暑假出去玩。
我当时去了美丽的这个内蒙古。
哎，
哎，去了张老师的故乡。呱呱去了哪里？
我当时，哎，等一下，我去了哪？我想想。我去了美丽的江西宜昌，在那里陪我奶奶潜心礼佛。
真的假的？
真的。我奶奶去那边是去那边的一个很大的寺庙里面，然后她说她一直都很想去，然后我爸就说老年人的愿望还是得稍微满足一下的吧，然后最好还是他的孙子也跟着他一起去，然后就是我爸开着车带着我跟我奶奶一起去了宜昌那个很大的寺庙里面，在里面玩了大概有2天的时间。
就整个都在寺庙里吗？
对。
你的结论是高三毕业的暑假一定要陪奶奶礼佛，
要去还愿。
就那2天我就去拜完这个拜那个，拜完那个拜这个，就是没干什么其他的事情，但是能陪陪老年人也挺开心的吧，我觉得。
好了。
所以你当时就住就住在那个里面吗？
没有，住在外面的宾馆里面。当时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天在寺庙里，一天去宜昌的市里面玩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如约出现在了那个佛门面前，和奶奶一起进去。
该你是去寺庙打2天的工，明天早上要去那边打卡上班。
哎，我是
课了。
我是真的挺建议，就是已经成年了的朋友，就是高三毕业哈，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嗯，
和家人出去玩有的时候确实是玩的没那么尽兴。
对 对， 对，
虽然是可以多在家里陪陪自己的家人，但你但凡要去外面，最好还是跟你一起毕业的那些同学们一起出去，这样的话玩的会很开心，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是，
我记得我当时是去哪儿了呢，我也是跟家里面人出去，去了福冈，还去了哪儿我忘记了，好像鹿儿岛吧还是哪儿，就是坐着大游轮坐着船，然后就一路漂洋过海去了日本。
你去过日本啊？
就是
怎么等一下去？等一下去过日本，为什么会这么震惊啊？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蛮早之前就想去，就出国旅游嘛。
就是主要是你的那个语气特别像，你去过太空？
真的 过外星人，
没有，就是因为赵老师好像也从来没有讲过他出国玩的事情，所以我有点就是惊讶。
但是那一段旅程就是他重点就是在坐船上，你要在船上就是完成各种各样的就是娱乐项目之类的。
所以你是到日本的门口然后就乘船返回吗？
就是我们会有落地的那个活动，就是看看这儿看看那儿，逛公园什么的，然后时间也不长，可能大概也就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回去了。
所以主要的行程是在船上。
对，在船上，然后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是那种豪华大游轮吗？
对，豪华大游轮，但是我的房间不是豪华房间。
但这个不重要啊，我觉得豪华大游轮的这种体验就蛮向往的。其实
是我到现在还没坐过豪华大游轮，在高三那年就满足了。
对，
虽然他到了日本之后也只在那边的港口公园里面玩了两个小时就回来，
然后我还就是真的因为在免税店里面就是大挑特挑大买特买，然后就是被当地地接的那位导游就是破口大骂，说你能不能有一点时间观念，我们说了几点钟上车，你们在干什么。我当时就是
再等等吗？
我高三毕业
怎样啊。
对，
那我差不多，我也是，我是先去打了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打工？
我不知道，我就是当时
体验生活。
对，灵机一动一动动，然后就去肯德基。
哦，原来是高三那年，
那会儿就去了，就去了一次。然后呢，
总配的故事，
是我总配的故事。然后后来那是之后讲的，某一个寒假还就去过，我还续上了。KFC 我就是美妙的不解之缘。但是那是第一次暑假的时候去，打完工之后也没多久，我打了一个月的工而已。结束之后也是我们一家三口，然后还有我姑姑我姑父，我们五个人，然后坐船去了首尔。
你们都
是
豪华大游
乐？我好像是从，我忘了，我好像是从威海出发吧，还是反正是山东那边，我具体忘了是哪个市了，有点太久远了。就是坐着大船，然后和张老师应该是差不多那种感觉，就是你要住在里边，然后又有不同的房间，
是是是，
然后吃饭也就是到点你可能去走到那个船舱专门是餐厅的那一层去吃饭，然后有一些小小的娱乐活动，然后你可以到码头上啊，或者是到那个叫什么甲板上啊，
对对
对，有一些，对，就是娱乐的广场舞，你知道中国阿姨们在前往首尔的海城上，还会在傍晚在甲板上用大音响跳广场舞。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对，
但是我那个还好啊，我那个是他有船上的娱乐团队，然后他们当时跳的好像是南美的一些奇怪的舞蹈，就是还是比较热带风情。然后
你去日本，然后他们跳南美舞蹈在船上。对了对了，
黄瓜，我们大叔特殊
哎。你去首尔也是在首尔那边的港口公园里面玩两个小时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入境了，正常入境了，就是有在里边玩几天这样，跟团去的。
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听完他们的故事哈，我个人来说，就不管是去日本还是去首尔，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豪华大游轮，
很
像
有那种体验。
可是赵老师，你的豪华大游轮真是豪华大游轮吗？
什么？你怎么提出质疑？
因为我的豪华大游轮徒有趣，你知道吗？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我记得我们上船的时候，我们是先坐飞机去的，我真的忘记了，我们就姑且当它是威海出发，好吧。然后我们就坐飞机先到威海，然后从太原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是跟着团了。然后呢，就到了那边之后，吃了非常就是简朴的一些小菜馆，然后等那个船开的时间。船开的时间到之前，我们就一直在那个就是坐，有点像就是船版的机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地方，也要去候嘛，候机。
船版的机场
就
是港口吗？
候船啊，应该是吧，就是我真的
港口这个词对你来说也很难哦。
哎，我就只能。他解释港口是船版的机场。
他最近在形容一些词上总是会出现问题，你还记得那一期吗？就是他说自己的胳膊肘那地方冒红点，他形容半天形容不出来，你就有点认知障碍。
哎，反正就是港口，好吧，就是也在那个候船那个大厅里面，在那边等，有很多个就是中国人的团，但是呢，同时也有很多可能是韩国人要往返要回他们的国家去，也在那边等。然后我就人生第一次发现，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我当时很不理解，就是呢，我们都坐在那些椅子上等嘛，等你的时间到，然后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韩国人，应该是来中国务工吧，然后定期可能是回韩这样子，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带了两大包的绿豆芽，还是黄豆芽。
黄大牙是个什么人的名字是吧？
真的，他们每个人
两大包的黄大牙，
真的我就
带了绿大牙还有黄大牙，
不是听起来真的很像某种案件，
这让人笑掉大牙。
我那时候就不懂，就他们真的每个人都是 很大很大的那种麻袋，都不是编织的，很大的麻袋，就是扛着，然后拖家带口的好几个人，可能一共拿了四五袋、五六袋的那种。你能看到他那个敞开的口子的那个地方冒出一些什么黄黄绿绿的那种豆芽。然后我那会儿我记得我问我爸妈，我说他们为什么要带豆芽，然后我爸妈不知道，然后导游跟我们讲说好像是他们那边。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反正那时候跟我讲说他们那边吃豆芽很平很平很平很平凡，然后呢但是又不好种还是干嘛，就会从中国带豆芽回来。
这就是你在济州岛把我豆芽全吃了的。
从那一刻开始
是不是就爱上豆芽了？
合理了，
把我豆芽全吃完了。
他肯定是觉得说豆芽这种东西
很珍贵，
很
珍贵
贵的，所以我要吃掉它。
那就是我第一次，我就首先对同行的一些就是外国朋友就产生了一些质疑，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然后上了船之后呢，船确实非常大，然后很多层，从外观登船的时候看，你会觉得非常漂亮非常豪华，但是呢就是你会去到各自不同的房间嘛，他们也是分配好的，然后那个住的地方可以说就是非常之破烂，特别像是就是没有任何装饰的样板房，但是是那种毛坯，就纯木头的那种感觉，也是分上下铺，而且很简陋的那种，在船舱里边。然后呢进去之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你进了船之后手机是没有任何信号的
啊，是的，
然后也没有 WiFi， 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连 WiFi 没有。
对，然后我整个人在船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坐船过夜，我从来没有那种体会，然后又加上第一次就有一点晕船，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真的是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在
啊，是的，就跟喝多了一样，
对，疯狂的摇，然后又打开手机没有信号，然后我觉得我被拐卖了，
你很像鲁滨逊漂流，
对，觉得自己就要马上就要查无此人了，你知道吗？然后到了一定时候，晚上几点的时候会有那个导游过来，就看大家休息的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就很难睡着，他们还要来问你休息的好不好，
应该看大家休息的不好吧，
醒醒醒醒，你休息的好吗？
然后还会你听到有某一些广播，然后你会突然听到有一个时间他会跟你讲说现在我们实行到那个公海的区域了，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天哪好可怕，
我到公海来了，
对，就是我在这里死了应该没人知道吧，很可怕，然后就有点吓人。然后你说娱乐活动吧，我不知道张老师你在船上的娱乐活动有什么呀？
我可以去看演出，然后可以去跟大家跳广场舞，然后有 KTV，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烧烤喝酒之类的活动。
哎，所以张老师你那个时候的那个豪华大游轮上面是有 WiFi 可以用网络的吗？
有，但是那个 WiFi 非常差啊，就它是我忘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套餐，但是它有两个套餐，一个是按照你的数据流量走的，一个是按照时长走的啊。然后那个就是不管是按数据流量还是按时长它都很贵啊，然后
不敢用，
也不是说不敢用，就是
都已经坐豪华大游轮了，
能整则整吗？
但是我坐在那个船舱那个里面，我就发现，哎呀，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能用就用吧，就花了这个钱也就花了吧。但是花了这个钱，这个体验是真的不好。就是我当时打开微信，因为第二天准备靠岸，我们要去岸上的免税店，就是一个大买特买，我准备发一条朋友圈，或者是发一个微信消息，问一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
代购吗？
对，然后我发半天，我发现图片发不出去，我也收不到，我只能收到文字消息。就是如此之恶劣的一个环境。
豪华大游轮，我的船上是真的没有什么让我觉得非常豪华的事情，可能是我年纪小第一次见到这种世面，当时还觉得挺新奇的，但是回想起来就是第一次开饭的时候，它不就是专门有一层是像是餐厅一样的地方，就到那个点大家都去，你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哇人山人海，然后也不只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还有很多就是一些不同国家的人操着一些你根本听不懂的叽里呱啦的语言，然后呢大家就是你能明显听出来大家对这里的餐食非常不满意。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像是大食堂拿餐盘那种自助餐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呢还会有专门的像是小酒吧的一个围起来的一个角落，也会有酒保在那边可以调酒啊干嘛，但是导游跟我们说这里是不包含在我们的套餐里的，
自己买，
对，对，
要自费，但是那时候我们去好像还没有换钱，然后好像是要落了之后才换，我们那次没有准备的非常充足，然后所以整个人在船上就过得非常的拮据。娱乐活动只能靠就是黄昏傍晚的时候走上甲板，然后看那些同行的阿姨们在那边跳广场舞，
看不到夕阳什么的吗？
啊，那是可以看到，非常美，是非常美，然后也很晕，对。
但是我在游轮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个幻灭的过程，就比如就怎么说呢，当时哈我抱着满满的期待是什么呢，我坐在餐厅，然后因为餐厅外面是那个落地窗，然后落地窗外面是一个很大的泳池，我以为会看到一些比如说这个身材健硕，或者是什么就是面容姣好的
肌肉猛男，
哎，肌肉猛男出现在这个泳池，然后后来发现幻灭基本上都是
全部都是美女。
就是、
美女看看也不错了。
妈妈带着孩子，奶奶带着孩子、姥姥带着孩子，然后爷爷带着孩子，
怎么都是这种
三代同堂，就变成儿童游泳池。
对，儿童游泳池。然后就是跟刘总一样，就是当时在游轮上也是有专门的酒吧，有酒保出现这样的。但是我很奇怪的一点是，它不是所有的就是那个吧台都会提供酒。你需要碰运气
啊，限时供应吗？
对，就限时供应，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然后每一层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小吧台一样的。但是比如说今天你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吧台点了一杯酒，可能第二天你再同时间过来它就不见了，就人
流动吧台
移动了，
隐秘吧台，
就是吧台
的移动城堡是吗？
吧台还在，但是那个服务人员就是去，应该是去其他地方了。对、
你是撞鬼
真是撞鬼。
对，
反正还蛮新奇的啦，尤其是在你想那个十八岁左右的时候。
真的吗？
真的，就是
真的推荐吗？
你没有，你在之前是我那个时候是我之前是没有出过国，那是我第一次，然后还赶上坐船，就觉得一切都非常的新鲜。
我也是，我也是。
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
哎，不过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种游轮出行，你很可能就是说同行的这个旅客啊，没有什么觉得就是你的理想型之类的，但是船上的员工，尤其是经理级别的左右的员工，你会发现可能你会有那种想要偷偷 crush 一下的感觉的人。对，因为他们就是日常都会穿那种制服，白色的制服，然后因为他们的工作需求，他们的身材管理都做得非常好。
真的吗？
真的。
这有没有可能只是你个人的性癖？
啊吗？
他们是壮的还是熊的？
啊，
他们是壮的还是熊的？
是壮的，是壮的。
每个人都很壮吗？
对，基本上，然后除了有一些就是他们是属于精瘦类型，然后要壮的话就是非常壮，你基本上不会看到就比如说会有熊这样的体型。对，当然就是我只提到的是比如说酒吧的酒保，然后包括餐厅的这个厨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行政娱乐的那个总管的那个经理之类的。
都是中国人吗？
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对，
他现在讲这个义正言辞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像是在给大家介绍同性恋去做同性游轮到底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该怎么玩？
因为有一次我是准备去甲板上去看那个日出，就因为那个时候刚刚高考完，然后前面又是艺考，就是对于巴金老师的一部文章就是非常的熟悉。哎，为了看日出，我特地起了个大早，然后当时上甲板的时候坐电梯，然后就在电梯当中就发现了一位这个男士，他的穿着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因为可能一般去坐游轮去度假就可能会比较的休闲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发现他不对劲，他穿的一身健身的衣服，然后手里面应该是左手拿了一个篮球，然后右手拎的是他的什么篮球鞋之类的。
甲板上是可以打篮球的
是可以的，
投篮变跳海。
我孤陋寡闻，我没有坐过游轮，我不知道。
真的可以打篮球、哦、
是可以的。
那篮球掉海里怎么办？
对，
会担心哎。
是啊，对，就是本来我是说哦哇，我居然还有人可以坚持运动到这个时候，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打篮球的那个场地是专门给他们的工作人员开放的。
我们可以看他们打篮球啊，
可以的。高中生吃点羞耻好不好？
我们就抓着旁边铁丝网给他们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对，然后就感觉，哎呀，好像还是蛮美好的。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就是我觉得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今天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就是旅游介绍之类的。
豪华游轮推荐。
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高三毕业的时候大家还在这个主题吗？
还在了，还在了。就第一趴讲的就是推荐你们去游轮玩一玩
啊。对，就旅游嘛啊，当然就是刘总跟这个张老师他们觉得游轮的体验还算不错啊，也我觉得听起来也挺新奇的，确实是。
是。
然后如果说你想做点别的选择也 OK， 反正旅游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首选吧。然后除了旅游之外，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就是可以给到这些学生们的一些小小建议。
哦，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很后悔没有及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三个月里边，就是稍微学一学化妆，就是和变美相关的一些事情。
这个好重要。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我刚入学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大家 好像都不太化妆，其实，嗯，我会看到我的一些同学啊，包括甚至有一些比我长一级的，已经是大二的人，可能都不太化妆，嗯，然后呢，结果到了后面慢慢开始化之后，你就发现自己就是进步的非常缓慢，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就会有偶尔会闹一点笑话，就是让我觉得稍微有点悔恨，应该在那三个月的时候就先稍微开始描画一下，然后这样去了学校之后呢，女孩子都爱美嘛，我就不管男孩子那边的事，我不知道男孩子要不要学化妆，
男孩子也爱美的，
啊、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之前没化过妆，或者是以前可能爱化妆或者想化妆，但是家里人不让，还是学生嘛，这个时候我觉得毕业你可以先钱买一点适合自己的一些化妆品，
对对对，
先浅浅采备一下、嗯、然后先实验一下，不至于就是到了大学之后，因为马上一入学会有很多的一些文艺的活动、嗯、就万一你是一个文艺女孩，你有可能会上台表演啊，或者你参加什么社团需要开始化妆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非常尴尬，我也不会，还要找人帮忙。
对，关于这一点我有一点点的发言权，虽然说我不是在高三那个暑假才学会化妆的，我是在初三那个暑假学会化妆的但是点是在什么地方哈，就是大家知道其实像初中女生，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以前上的学校的关系，我身边的女生在初中的时候化妆的非常非常少，但是在高中就逐渐开始多了很多，就有一个断层感。然后呢在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一是减肥，哦姐妹们减肥也很重要，其实说白了就是一起变美嘛，你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美的状态、嗯、然后我也在初三那个暑假就是浅浅学会了化妆这件事。就像刘总讲的，一开始你化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非常的奇怪你的眼线就是可能会飞到太阳穴这个样子，
对你的室友给你的建议也不见得有什么建树你知道吗？
对，但是经过那两三个月的时间的学习，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虽然高中的妆面跟现在肯定是没得比，但是那个时候的妆面也比我当初的一些同学们的一个化妆技巧要好很多、嗯、所以你知道你拥有了一个什么东西吗？你从此就拥有了一个优先择偶权
是这很重要，
优先择偶权的重要性我觉得也不必我多做赘述
你好像咽口水了已经
是真的，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学起来、嗯、然后或者说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男生女生可能在初高中的时候可能因为学业压力啊或者时间的关系、嗯、没有那么多空间，包括可能家长不允许，但是现在咱们不一样了，咱们高考结束了对不对，咱们腰板挺直了、嗯、可以做一些自己以前想做但没有被允许做的事情，
走出考场就得化，我跟你说一路化的大学
你说进考场带了个化妆包进去
出考英语最后半个小时赶紧描眉画眼
你现在可以画了，然后我觉得两三个月的时间是完全可以打磨出一套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 OK 的妆面的、嗯、而且现在美妆博主那么多对不对，然后我觉得稍微学一学这一点真的很有用。
对，因为现在互联网太发达了，我经常就是在某书啊或者是微博上面都能看得到一些明显是高中生的妹妹那个妆画的叫一个绝。
对对对，
就虽然我觉得说大家还是以学业为重啊，这点肯定是放在首位的、
哎、我们现在讲的已经是高三毕业了，
对对对
怎么还要学业为重，
我只是提到了高中生这个概念，我得赶紧说一下、哦、怕人拘我、
哦、
这个样子、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很严谨的很严谨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一旦比如说你高中毕业之后，你就可以跟着网上某书上面开始学起来，你进步都会非常快、嗯、我就记得当时哈，在男生寝室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我学的是艺术嘛、嗯、然后在我们学校经常会有一些小型的晚会、嗯、或者一些要你化妆出席的一些考试、嗯、比方说期末考试你必须要去
上课，
对，化着妆然后在那边朗诵啊干嘛的、嗯、一般男生寝室比如说第二天就要考试了，那么这时候在那一层楼的男生寝室里面就会有一位化妆母灵，就是主动站出来说明天所有人的妆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化，我的寝室明天8点就给大家打开、
哎、真的像漫展里面那种妆娘、哎
哦、给人化妆吗？
是挺像的，我跟你说，然后基本上在早上6-7点的时候，一般我们上课8:15嘛，大家6-7点起床，然后就会到那个母灵的寝室里面去，他已经摆好了所有的装备啊，有的男生有的直男他是自带那个粉底啊什么的，因为但他自己不会画，他只是买了就带给那个母灵，然后母灵就一个一个给他们画，一个一个给他们画，一般这种时候
画着画着就吻上去是
一般不只会有一个母灵，会有3-4个母灵各自辐射自己的直男朋友圈
啊，你负责1-10号寝室，我负责2-20号寝室，
要不然你以为那些直男平常根本就不碰化妆品的直男，他们一到考试是怎么画出来妆的，还是对我们这些母灵在后面撑腰和帮忙的其实然后我一开始也要我的灵朋友帮我画，直到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才主动的去买一些化妆品，主动的自己去画。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化妆 然后买的那个粉底液买错色号了，把自己画得特别黄。出去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我这时候就很像是你们女孩高二高三的那个年纪，就看到自己画的那么丑的妆不觉得丑，觉得自己可美了，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人不一样，你知道吧。我当时什么都没画，就涂了个粉底，像糊墙一样糊到我们电台里面去，我记得
糊到电台
对，一路糊到电台。走进电台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师姐在那里坐着工作，然后她是我蛮好的朋友，然后我坐她旁边，她一开始没发现我化妆，突然想跟我讲话，头一转过来先是一声哎呦，她说你今儿怎么啦，我说化妆啊，怎么
没有啊黄疸，
对我当时还给她上价值呢，我说怎么男孩就不能化妆吗，然后说可以，他说但是你今天的妆面好像有一点点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你不妨直说。他说你粉底液应该是买错色号了。我说那怎么办啊，他说待会儿到后面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同学都要到台里面来，你要不然先回寝室去把它卸掉，不然待会儿过来真的会比较尴尬。我知道他是友情提醒，但是我还是挺恨他的，说实话那个当下，因为我觉得好像自己的美不被承认，因为那一下我的前提是我觉得自己很美嘛。后面我就跑到了自己的寝室把妆卸了，后面才开始潜心学习化妆，学了大概有小半个学期的时间，也算是画的有模有样了。
对啊，
对，这个时候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不会觉得说哎呦你先化妆了或者什么其他的。所以很多女孩你们的这个学习期，你高中的时候可以不学，但是到大学尤其是对学艺术的女孩，我说句挺现实的吧，有的时候你如果学艺术考进艺术类型院校，不会化妆的女孩在女孩的群体里面不能说受到排挤，会显得有点突出了。
对对对，
对吧？他可能应该是有这种感觉的。
确实是，这个是很现实的角度。
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段，你有时间，而且每个人应该都挺想让自己变美的。
对，
那你就可以去学起来嘛。
而且不学的话，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搞不好你要亏钱。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入校一年了吧，然后后来不是有新的一届又来嘛？他们学校里边有一个就是舞蹈社，学校里边应该都有一种跳舞的社团嘛。然后呢，新来的学生入了那个社团之后呢，到了他们每年可能一次或者两次有什么那种阶段性的汇报表演的时候都要化妆，但是呢那些新来的学生就是不会自己化妆，然后这时候学姐就会让他们花钱找自己化妆。
有的，
对，有黑心学姐，有黑心学姐会收你费。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学校的食堂你可能一顿早饭10块钱，然后他贴你一对假睫毛就要你15块钱。真的就是还，然后到了后来之后我不是会化妆了嘛，然后我们班的同学我没有就是我们班有
几个，你开价30
我没有赚
后台物价，
因为我当时我会化妆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当时觉得干嘛这样啊，就是
然后就去扰乱市场
免费化我觉得你收费就算了，收的有点贵，干嘛这样子？
你开8块是吗？
没有，我没收费，因为那时候我会了。但是呢，我们班有几个3-4个女生一直在他们那个社团里边，直到第二年了，都已经他们还是没有学会化妆。然后呢，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跟我讲，无意跟我讲，他说有一天过来说刘能不能帮我化妆？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帮他化。后来他们再也不找我进修了，每次他们汇报表演，这几个人就来找我化妆。
你是不是想先免费体验再收费？
没有，
互联网逻辑很好哦。
我只是就是举一个偏的例子。搞不好还能省点钱。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学姐提供化妆这个服务收费，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
对，只是说就是确实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就是拿捏了。
哎，我们也可以侧面啊，就是你马上现在学起来，如果你到了大一或大二的时候，你可以收费给别人化妆。
但我希望你开一个公道的价格。
对，
当然是说到这里也得补一句，就是如果你对于化不化妆这点完全不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到大学可能会有一些文艺汇演什么的，你觉得自己不化妆也完全 OK。那我觉得也没什么，
对
啊，你想学就学，不想学就不学，这点完全是你个人的自由。
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方向。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变美这个方面，除了化妆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你可以趁着这3个月的时间，哪怕你多刷一刷某书啊，或者是某音啊，或者之类的，多看看一些穿搭博主，就是稍微学会一点点自己的穿搭风格
啊。因为大学不穿校服了，
对，大学不穿校服，而且大学的时候你基本上买衣服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起码比高中自由吧。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它不用管价位是高还是低，但你起码的那个风格，如果你能自己抓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风格的话，真的就在大学的这个优先择偶权。
你真的在优先择偶权。你说这点我确实想到了，有一些女孩，比如说以前上过节目的六日，她其实就是我见过的在大 大学里面最特殊的一个女孩子。
对，
我见她第一面，她的那个穿衣风格就是性冷淡风。
嗯，
我一看之后我就好亮眼。本人虽然她不是我的那个狩猎对象，但是本人觉得一定会有很多的直男会看中她。
不影响你欣赏她。
对，很出挑那种感觉。
而且我甚至是觉得说，她不一定是为了直男服务的，她可能就是说你拥有了一个你自己觉得都很好看，而且同时确实也在别人眼里也很好看的一个风格，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自己的自信心会爆棚
的。
是
的，
是
的，
是
的。
然后你整个人在大学里面，你可能就会拥有更多的。我们不是说优先择偶，我是说，我是说
不能用这择偶权，不然他们说我们男性凝视。
不是，就是你的一些这个机会啊什么的，这种机会有可能是你自己如果自信心不够的话，你不敢去争取的。但是如果你觉得，哎，我现在确实很漂亮，确实很亮眼啊，你就很敢去做这样的事情，
自信放光芒。
对，
是是是。
然后除了穿衣风格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变美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tips 吧，就是可以在这两三个月里面好好护肤。
嗯，这是必要的，因为我深有体会哈，就是我们在，因为我和现在的知识刚毕业的朋友年龄差距有点大，但是我们那时候，比方说初高中的时候，真的没有护肤的概念。
哎，我也是，
我们是不涂什么东西的。但是你一到大学，发现大家都开始有瓶瓶罐罐了。
对，
你不说比不比吧，但是你有可能去到，比方你是北方城市，你去到南方城市了，和你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气候分离了之后，你的皮肤确实可能会出现问题。包括我们说的现在卷不卷的问题，你的室友们都在护肤，然后你大家就每天住在一起啊，你难免也会有点心痒痒。
对，
而且确实从这个年龄开始，你或许该尝试一些护肤的东西了，因为我们即将要离开不化妆不护肤也很美的年纪。真的，我还好，我倒不是从大一开始就怎么样的，但是我的皮肤，我个人是一过了二十岁，从二十二左右吧，差不多，我就明显感觉我的皮肤没有年龄更小的时候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光滑白皙，
亮了，
对，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了。那时候就开始可能有点毛病要出来了。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毕竟都是大学生，除非你的家境非常非常的富裕哈，那这个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们就是大部分普通女生、男生，你们选择的这个护肤品，在大学阶段，我真的不建议你们去选那种非常非常贵的护肤品，特别是还产生了一点攀比心态那种，就更不好了。我就选择适合自己的，稍微平价一点的，但是又对自己是有一定好处的，这种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真的要给大家推荐爱尔博士。
是，就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护肤概念，但是当时其实自己是踩了雷的，我会被各种各样的广告刷屏，然后里面会让我去买一些很野鸡的牌子，就现在可能根本看都看不到了，已经销声匿迹了的牌子。我觉得真的在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建议，也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你作为学生党，这时候选一个比如说品牌类型去护肤，你一定要去选择那种大厂出品的。你像爱尔博士背靠的就是福瑞达。
对，
所以说其实它是质量啊口碑上面都有一定保障的。
对，我觉得而且你刚步入大学，生活费如果不是那种家财万贯，大家生活费其实也都差不多，我觉得没有必要买那种特别特别贵的，可能也不适合你。那不如就来考虑一下我们的爱尔博士。我们这次618趁着618还没结束哈，它这次的活动呢是包括从你洗面洁面开始，到水乳面霜精华一系列的产品啊，还你洗澡，哎呦，磨砂膏可以选择，是不是？对对对，从头到尾就是全品类都有参与活动，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看看你对什么感兴趣，你需要哪一类的一些产品，可以去浅浅挑选一下。
是的，那么参与本次618活动的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到某宝搜索爱尔博士，找到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办号凹凸电
波，
是的，
这样就可以获得这个优惠了。那么同时呢，在下单的时候不要忘了再备注一下凹凸电波四个字，这样子的话有些产品是可以获得加赠的。更具体更详细的一些内容呢，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推送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觉得既然咱们都聊到变美这个话题了，在这里提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有些小朋友们的心声。医美
啊，
双眼皮儿，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
先给大家泡一个巨大的诱饵，就是我本人的事迹。
怎么说？
你知道就是我在毕业之后才割的双眼皮，然后割完之后我有多后悔吗？不是说我这个双眼皮割的不好，我是在想为什么没有在高三那个暑假
后悔没有早点割。
对，就一跺脚一狠心直接把它割掉。
你也是大学毕业割的？
对，
我也是大学毕业割的。
这样我就可以在大学里面直接美四年，你敢相信？
对
的。我跟你说，我觉得说虽然哈，咱们还是得说的就是没有那么营销性质，就是我觉得有的 的人他适合单眼皮、嗯、有的人适合双眼皮、嗯、你要不要割这件事情你得问医生问你爸妈问你朋友，
而且也取决于你自己的，
对你喜不喜欢、
嗯、
对、
嗯、
多方考虑之后你才决定去要不要割、嗯、但是如果你自己心里面已经痒痒了，你觉得说哇身边人都觉得我要去割个双眼皮，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我才高三毕业我要不要去割，我告诉你也很心一多角直接去给我割掉就不要去想那么多，
而且就是那三个月时间真的很刚好，
对，
从你去割然后到休养到恢复你还有时间可以再去玩一玩，嗯，
真的差不多刚刚好的时间太合适了，
对，
而且我觉得作为普通人哈，咱们都不是明星，当然我承认我们的听众里一定是有很多大美女大帅哥，他们可能是完全没有想要动自己脸上的任何一个 part 的、嗯、没有问题，我说的是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多多少少可能有那么一些小部位是想要动一动的，
对，
鼻子的山根啊，双眼皮啊，下巴呀什么之类的地方，如果你真的想要动且同时你身边比如说你家长其实是同意的没有什么意见，然后包括你自己也去咨询了一些靠谱的机构或者说是三甲医院是完全可以实施的，而且你家的经济条件也能负担得起的话，为什么不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做呢？我想通，对，因为这个时候就像黄瓜讲的，你但凡在这个时间做了时间允许然后恢复时间刚刚好且你可以在大学一美美四年，
嗯，而且我觉得说就是你知道我在毕业之后不是割完了吗，割完了我就开始正式开始工作了、嗯、加入工作室了，自此之后我就没怎么见过外面的男人就是一直在录节目然后我们合租
啊、那双眼皮曝光不够，
对，我当时还天天想要发自己的自拍让所有人看到我割双眼皮了，但如果在大学你像我当时那么多的交际活动每天都会认识新的师哥师姐、嗯、到后面也会认识新的师弟师妹，每天有那么多人都可以看到我的双眼皮，从我的心底来说我是很满足的，
对、
我真的是特别后悔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非常高度的近视眼，我之前一直是一个遗传我爹特别大的单眼皮、嗯、然后呢我大学那么多年呢我就一直贴双眼皮贴，而是那种纤维的，就那种要蹬开然后勒过去两边剪掉的
那
种、
啊、那个时候都是这种，
对，很麻烦，但是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自己美的不行啊，就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变成双眼皮的方法，但是我还有一点也是我特别后悔的，就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开始戴隐形眼镜或者美瞳、嗯、我也很后悔没有早点摘掉眼镜，就是这两个是并行的，就是在我的眼部条件上面我觉得明明可以更早让它变得更美，但是我在前期戴了一段时间的眼镜然后顶了四年的单眼皮然后一直勒那个双眼皮那个纤维，直到我要去做毕业之后快要工作了去做那个埋线的时候，我那几年勒双眼皮勒的其实确实会有一点点怎么说那个皮会稍微有点松，
皮都松了
皮都松了真的皮都松了，然后还去脂
吧、
啊、真的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你有点心动，不管说是单眼皮、嗯、还是说你想摘掉眼镜，有些人可能会去做激光手术这也算是嘛、嗯、我觉得还是趁早比较好，包括你的恢复期啊，大家都不是都说越年轻你的各项身体指标包括你愈合呀这些恢复的速度是肯定比你年纪大要更好的，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不是鼓励所有人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任何老没有老的少的就是所有的毕业生都去做双眼皮手术，
绝对不是，
对，我们的意思是在你可以预想的将来你是一定可能会去把那个手术做了的，
或者说你现在确实是有这个想法你是真的想要去做、嗯、你只是在纠结我是应该高三毕业做还是大学再做，
那绝对得提前，
对，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想表达这个意思，
时间还是非常充裕，
是，
但是变美这块我比较后悔的是就是一直还没做一直在拖着就是我的牙、
哦、你牙怎么了，
我牙就是它有一些因为生长轨迹的问题有大有小然后它也不是很整齐，
可是我觉得很可爱哦就是很可爱啊，因为张老师的牙是属于那种就是门牙的地方有一点点小小兔牙，
我看看，
然后他还有带一点点虎牙，就蛮可爱的。
还是还好哎，
我觉得你牙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觉得我要笑起来像那种就是牙膏广告一样的、
哦、
那种特别整齐的牙。
你要求那么高哦？
因为我觉得好好看啊。
是，
那你还天天抽烟，牙很黄吗？一面爱牙一面毁牙，
没有，就是我是一直想给就是我的牙比如说戴个牙套稍微给它箍一箍之类的，然后我有这个想法其实我已经大二大三左右了，
嗯，
对，我就真的很后悔，我就想一想身边有好多小朋友就都是可能初中或者小学就已经开始戴牙套了、嗯、我现在大学大二大三了，我马上要出去去毕业要工作了，我现在想起来这个问题真的为时已晚
哎，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如果你这三个月就高中毕业的三个月开始就是整牙的话我不推荐，哎，
为什么，
这也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我也做过同样的事，嗯，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想整牙的，但是呢我在我大二的时候 我鬼迷了心窍，我好像古早讲过吧，反正就是跟我闺蜜两个人，就是我们都要整牙，然后我就真的去整了，去戴上牙套之后，我大二才开始戴牙套的哦，戴了2年，戴到毕业。到毕业，而且我就是那时候不谈女朋友嘛，大家不知道嘛，就是我们从大一开始就在一起了，然后大学一直在一起，然后从我戴牙套开始，我们接吻就很小心，很容易挂到，不敢随便伸舌头。然后呢，到毕业之后才摘，然后工作了一年，我还在戴保持器。就所以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推荐大家，就是如果有还没有高中毕业的同学，就是你年纪再小一点，你如果你想整牙，我希望你在高中毕业之前入大学之前把你的牙整掉。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戴牙套这个东西，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长线的事情，
对，时间太久了，
对，所以如果说哈，是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高三毕业嘛，嗯，大家现在刚刚毕业对吧，那如果说你现在你就觉得完了，我这辈子是一定要整牙的，我确实已经有点晚了，我为什么前几年没有好好整，那你就现在开始估，
我也觉得是现在去做比较好，
就是现在就去做，不要再拖到你大二大三大四，因为到时候你马上又要工作了，万一你的这个工作可能对于你来说是有些形象上的要求考虑什么的、
哦、
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也是
就更麻烦了，
就工作方面是那样，然后恋爱方面我觉得戴了牙套之后可能跟男朋友接吻不方便嘛，我们算笔账，就是你高三开始戴牙套摘牙套大概是大一大二吧，
嗯，
我个人对于大学恋爱是这么看的，我觉得你大一谈的那个恋爱呢绝对不会长久，一般很多的女孩包括林哈，我本人进大学谈的第一段恋爱都是被大都市的男人骗，我跟你说被他们蛊惑，
还有学长，
对，我跟你说你肯定要跟他分的，他们有点这种骗感情的意思啊，我本人今天说话有点直白，希望大家不要拘我，但是等你摘掉牙套大概在大二那段时间，你可能会谈一段比较久的恋爱，
对，
然后这时候你再跟那个男朋友哎，怎么接吻都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不算晚，不算晚、哦、是这种感觉、
嗯、哦，对，还有让我想起来，其实我突然就悔过哈，我看一下浅浅撤回一下我刚刚说的话，因为我当时就是整牙的时候，那时候影视美非常贵，但是现在其实是蛮普遍的了，其实可以没有那么就是像钢牙妹一样的那种装备了、嗯、你也可以戴得很隐形，其实
嗯，
可能或许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嗯，
是，然后我觉得变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高三毕业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我永远都不后悔，就是我永远都不后悔
许下什么誓言
不是，我当时去染头发了、
哦、
因为我初高中的时候不管是家里面还是学校都是完全不允许染头发的，就哪怕是很深色的那种什么茶棕色绿绿色这种都不准染的，学校都能看出来吗，说白了就是，
嗯嗯，
但是我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去染了一头金色，
哦，
就是完全是一种报复性消费你知道吗、嗯、虽然说我现在回看当时的照片我觉得其实不咋好看就是感觉就乱七八糟的，但是当时的心里面真的很爽，我觉得如果说哈，就是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初高中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直被压抑着染头发的这种感觉，你在高三毕业的时候不妨你就放纵这么一小把吧，你就去给他染一个就是你觉得最离谱你最想要的颜色，实在是不喜欢的话还能染黑，对、
啊、对，他说这个突然间让我觉得有点落寞、啊、就是我的落寞点是在于好多很有意思或者让你很激动的事情都是你第一次去做它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尤其是你第一次染完头发你就会觉得哇我怎么这么漂亮，干了一件、嗯、看了一件好大进步的事情，像我现在可能隔个一年去染一次头发我已经不会有那种感觉了，
对，
因为现在已经可以随便染了，我已经就是20多岁了，完全没有人管着我了，已经没有当初那种偷偷染、
啊、对对对，
然后
得逞那种心态，
对，第一次染报复到家长那种感觉，这是青春的好处，
是，而且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很推荐大家去做，是我本人非常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听众哈，在小的时候或者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一些小爱好的，就比如说我很喜欢打架子鼓、
嗯、
我很喜欢这件事，但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机会去学，因为我妈妈觉得打架子鼓太男孩子了，她不允许我去，我非常非常后悔的点就是在于我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居然没有去学、
哦、
因为这个时间太适合拿来学了，就是3个月的时间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掌握到多么的炉火纯青，但是你起码能够说我现在有机会我可以去抓住我的这个一直想要但得不到的爱好了，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反正我觉得就是推荐给大家的，
是
啊、哪怕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掌握新技能的一个就是一个概念也是好的，
对，就3个月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比如说像他给我去学个架子鼓，固然可能到最后3个月学下来不能够弹成架子鼓大师，
嗯，
但是他好歹至少可以培养一个兴趣出来，
对对对，
这样你到大学你 你还可以继续去学习和深造下去。
对，主要就是有很多同学在初高中的时候学习压力太大了，根本没有时间去学，
嗯，
但反而心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念想，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妨去实现一下。
是，还有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考驾照
啊。
对，虽然说我们都觉得可能大学的时间会比较多，会比较充裕，但是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驾照如果能早考还是早考。
嗯，
就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的同学可能他们有驾照了，或者是怎么样有机会能摸到车了，然后再带你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你还在考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还是有点羡慕在身上。
哦，
嗯，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我不知道算不算可怕的事情，就是因为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我是很想要开车的，
嗯，
那时候我对车是有一种小小执念的，我就觉得哇开车好酷，但是就是高三那个暑假我没有去学，然后到了大学我就一直想，今年我才大一，我大二再学吧，今年我大二大三再学吧，大三的时候想大四学不了了，就马上要去工作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就好像就渐渐被消耗掉了，
嗯，对，
甚至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大学毕业了之后也都没有把驾照考下来的，甚至连驾校都没有去报，就是因为这样一直拖下去拖下去，
就你越往后其实你那个想要学驾照的心和现实的情况会被压缩的越来越小。
是，
对
对。
虽然说我觉得这三个月大家肯定想好好玩，如果说每天去学这个就是学开车的一些知识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玩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个人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拖延症在身上的话，也不妨可以去在高三的时候对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而且还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可能你比如说高三的这个假期你在家里面没有报驾校没有去考驾照，那很可能比如说你考大学去了另外一个城市，那么当地考驾照的这个考试的内容以及包括需要你去填满的这个时长的部分是不一样的。因为很生动一个例子，我在我家那边考的驾照就还好，没有什么复杂的环节，
嗯，
但是我听闻哈，在杭州这边考驾照，
杭州特别严，
是要去站岗的，
哦，
是要去路口，然后就是站在那个交警的岗亭，
啊，穿那小背心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各地政策不一样，
对，
是，哦，是，
然后大家就都跑去张老师内蒙古那边驾照了，
也可以来我的家乡，我的家乡也没有站岗这一说。
哎，不过说到就是上大学之后，可能在不同的城市这一点哈，
嗯，
就是高三毕业的这三个月有可能是很多朋友们意识不到的一个问题，
嗯，
就因为这三个月大家就想哇解脱啦我要去玩啊，但是你可能意识不到这三个月之后你可能就每年只能回两次家了，
尤其是那些家和大学之间离得很远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不妨趁这三个月的时间抽一部分时间出来吧，可以多陪陪父母，因为三个月之后可能见的次数就真的比较少。
对，我觉得人的长大呀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
嗯，
就比如说你在高三刚毕业的时候你觉得烦死了，天天跟那两个人待在一起有什么意思，
嗯，
但是等到你到大一你碰到一些假期你不会想回家的，我大一是这样，
嗯，
我觉得说我才到外面才来一年，我为什么要回家陪他们呀，我还要在外面继续玩呢。到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愧疚了，
嗯，
我就突然觉得哎，我马上要找工作了，找完工作之后就不可能抽时间，可能是说每隔个大概一两个月就回家一次了，然后碰到假期说不定还有别的安排什么的，能见父母的机会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你没有寒暑假了。
对，突然之间你会发现自己跟父母好像就要面临一个长时间的分开了，
嗯，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虽然就是大学的时候还是有寒暑假可以相对来说比较长时间的陪伴父母的哈，但是可能有一些同学的情况会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我们其实都不是杭州人，然后我们到了杭州这个地方来上学，毕业了之后就留在杭州了，
嗯，
然后留在杭州了之后可能就会面临到比如说结婚生孩子都有可能留在浙江这个地方了，
嗯，
然后等到有一天你幡然回首发现啊，我已经好久没有用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来陪伴父母了，
对，
没有这种机会，你哪怕是过年你最多也就一两周的时间，
还赶上疫情了，过年还没回去，
啊，对对对，
是你可能老想着说下一个假期我就回去陪父母，但到后面就没有下一个假期了，
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可以趁着这三个月的时间抽一部分出来陪陪父母，
嗯，
这样子，
嗯，
不过讲到父母这个问题吧啊，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这个反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是可 可以在上大学之前好好跟父母讨论一下生活费这个问题，
很重要啊朋友们。
对，因为特别是像有很多朋友们哈，可能初高中的时候虽然有一些生活费，但是比如说像那种特别是每天还要回家住回家吃饭的，生活费可能真的没有多少。然后父母呢在日常的开销里面，他们也不一定会每一个父母都精打细算算出来你每个月到底用了多少钱，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你去上大学反正也吃食堂，你也没什么别的一些安排，每个月就给你几百块钱吧，那你就完了，大学就绝对完蛋了。然后等到你上了大学之后，你比如说你挨了几个月，你想撑一撑，撑到你撑不下去了，你去跟你的父母说，我这点钱真的不够。然后你妈妈就可能会问你说，那你前几个月怎么过来的呀？
对呀、啊，
百口莫辩。
对，你就百口莫辩了。所以最好就是在上大学之前就先跟父母沟通一下，大学可能需要多少的生活费。
嗯，当然这个也是要根据就是你去的学校它不同的这个地区来分情况讨论啊。
嗯，
就比如说现在在杭州，可能一般来说，食堂的价钱差不多一顿饭，早饭的话大概七八块，
嗯，
然后午饭的话是十到二十中间。嗯、
对，我当时是每一餐吃十三块、
嗯，
午餐的话如果在学校
是卡死十三块是吧？不能多加一个鸡蛋。
我控制的很准的。
但是我也曾经创下过在学校食堂一顿饭吃出26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创举啊、就是也不一定，但是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一天算下来饭钱要50左右了，这样一算的话一个月可能1500。
对，
1500就出去了，你还得很多必需品是你省不下来的。
是，
对，
对，就哪怕你不买什么化妆品，不买什么新衣服，你就真的抠抠搜搜非常拮据的过日子，你最起码的一些消费还是得有，牙膏牙刷、什么
卫生纸
这些东西你还是得买的吧，
洗澡的水费。
对，所以说我们综合下来啊，除开一些物价非常非常低的一些省份哈、啊，可能就不太一样，但我们说平均下来来说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这些准大学生在跟父母去谈的时候尽量吧，要当然也要结合你的家庭情况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如果能谈到2000块钱一个月，你可能大学能过得稍微稍微舒服一点，这种感觉。
感觉在应聘，在和 HR 谈薪资。
而且我觉得他，我刚刚在说到具体的数字之前，很多毕业生应该都在祈祷说，
说高一点，
说高一点，说高一点，讲到给自己的父母听。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要结合你的家庭情况来考虑。如果说你的家庭情况就是本身就不太能够去支撑你的一些比较稍微大一点的消费的话，那也可以往下降一点。比如说我们算了吃饭最起码要1500块钱左右，那我们多加个300块钱不过分吧，一个月1800，对吧？如果说你家庭情况好一点的话，哎，小康或者说再富裕一点的话，有个2500，甚至有些到了3000，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完全结合你的家庭情况和你在读的大学的那个省份。
对，我们给的只是一个普通价格。
对对对，
有很多人应该都是像我们一样普普通通的家庭，然后普普通通去上学，2000到2500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但身边我当时确实有一个同学，他就是惊为天人的发现他每个月生活费有8000多。
有，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子，就是消费太狠了。
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对，然后隔一段时间就往家里要钱，隔一段时间要钱，就后来就发现好像这样也不太好。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你自己还没有工作能力，直到我大三的时候我开始有了一些兼职，我自己在外面去赚钱，然后我才发现哇，我一个月真的能用到10000多块钱。
是，
太夸张了吧你们。
但是那个时候心里是爽的，因为是自己赚的钱。
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妈每个月给我2000块，然后我跟他应该是一起在做那个兼职，一个月3500，然后我自己出去带那个艺考生，一个月大概能赚2000，也就是说我每个月生活费是8500块左右。我那个时候竟然还在问别人借钱。
不够用哦！
我记得他过那时候在电台门口说：“你怎么会不够用？而你一个月赚这么多钱？”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哈。固然我确实不希望大家学习我，就是有的时候花钱就是莫名其妙。然后你一看你的那个支付宝的账单，哎，8000多了已经，但你就不知道自己花哪儿去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消费观建立的过程。我当然是希望很多人都非常的就是
理智，
对，理智，就每个月就是该花多少就花多少。但是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像我这样的，一定要见识过自己每个月能造多少，
要落魄过，
对，要落魄 过，你才能够去感知到我每个月花多少钱是最合适的。
哦，
这也是一个过程，
对，也是一个过程。
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前段时间刷那个短视频，然后刷到一个大学生博主，一个男生，然后他拍他给他妈妈打电话，说是自己一个月，他妈妈一个月给他1800块的生活费，然后呢，他打电话给他妈说，妈，能不能再给我500块钱，我还有300要还同学。然后他妈问他说，为什么？什么1800块？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说，
怎么会不够用？
对，你在学校吃糖又不贵，你也不需要出学校干嘛干嘛的，也哪有那么多要花钱的地方？你又没有女朋友之类的，哪有那么多花钱的地方？然后他这个博主为了证明自己给妈妈看，我一个月到底是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然后他开始拍自己从早一天开始起床到晚上回寝室睡觉之间每天固定的消费有多少。
啊，我好像刷到过，
我也好像看到过，
很好笑。这样我觉得说好像确实有时候，我那个时候是会觉得很多人他拿的是就可能是一个月爸妈给寄一次钱，我们那时候还学校里边有那种银行的那种柜柜，你要插卡去取钱的那一种。
好古派。
对，真的很古派。我的很多年前了嘛。对，然后但是我呢，我是因为离家近，我以前有跟大家说过我是每周一回家的，因为我的大学和我家在同一个市，然后我就可以回家，我是每周拿生活费，就是每回一次家我妈再给我200-300-350之类的这种，所以我就一直没有那个概念说我一个月的大学生活费是多少钱，直到有一天
啊
不是，但是我那时候就没算过，但是因为是有浮动的，比方说我这星期回去，然后可能下周有一个什么事情，我会跟我妈讲我可能要上台表演要买衣服，然后
要1000块钱，
对，然后饭卡要充了，然后可能这个月要这个礼拜要400，然后下个礼拜说妈这个礼拜能不能给我500之类的，所以你就很浮动，你对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是没有概念的。但是直到有一次，然后我有陪我那个其中一个同班同学去取钱，然后呢他因为卡冻结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搞坏了，他就因为我是班长嘛，他就跟我说这一次他爸妈给他打的生活费先打到我的卡上，然后我取出来现金给他，所以我陪他去，然后我才看到他爸妈一个月给他打的生活费是800块钱。
嗯，
然后我一想，我说他妈的，我这周末回家的时候刚刚我妈要了500块，我到底在干嘛？就是那个时候和瓜说的其实有点像，就是你没有那个概念。虽然我那时候没有兼职，我没有任何兼职，可能只是我妈就相对还比较宠我吧，我们家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困难，所以对我来说还算是有求必应，我就没有觉得自己花了什么钱。我也确实顿顿在食堂吃，但是我可能早饭就能吃了。真的
想吃好一点。
对，有些人可能中午他买个盖浇饭吃碗面可能8块钱10块钱，
我要吃两个肉菜在食堂里，
什么点根那个热狗肠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可能要就是要每个人点不同的那个盖浇饭，然后还要点那个饮料，还要点烤肠，还要点一个小菜，然后吃完了从食堂出去要回宿舍的路上啊，还有卖水果的还要一人再举一根哈密瓜，就是这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钱花在哪里了。所以我那次见过了之后也会意识到，虽然说我的爸妈也没有对我要生活费这个高或者低颇有微词，也没有这方面，但是你会看到说确实有和你家境不太一样的同学，他们也能拿这笔比你看起来少很多的生活费把自己的大学生活过得其实是还蛮丰富多彩的。所以确实是要结合家庭情况，你也不要一味的追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建议的什么数字。
对，
我们只是建议啊，只是建议不是要求。
对，
是。而且说到这个钱方面的问题，我得跟大家提醒一句，就是不要去碰任何超前消费的那种产品。
啊，真的不要，大
绝对不
要，千万不要去碰。
你们大学是不是都用花呗啊？信用卡或者是什么花呗这种东西了吗？
我好像现在还在还我大一时候欠的钱。
真的？
怎么回事？
因为我有好像一下分了很多很多期，
分了10年。
30岁那年才还完吗？
没有，就是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从大学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当然，我花呗是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开了。就是那个时候每个月可能要还进去的钱也就是300多左右，然后就是一直还300，然后又把这300花出来，又还300，又花出来，就一直在往复循环。
真的，我跟你讲，就这种超前消费的东西，哎，我该怎么去说它呢？我大学也有过，就那段时间过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我觉得。而且你知道我当时我欠了大概有小1000块钱，就超前支付了1000块。然后呢，我当时想的是我这个月超前消费1000块，下个月我爸妈给我2000块，然后我就先把1000块的窟窿填上，然后再花剩下来的那1000块过一个月。
但
不行，我过不了。
但是当那2000块摆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还进去那1000块，你会觉得你自己亏了。
对，
很心疼。
而且我觉得自己1000块过一个月不可能，所以我就再向他借，又借了1000块，就一直往后推，一直往后推，那1000块就一直放在那个里面再欠着，再就还不上。然后到后面终于有一个月我好像买了一个很大额的东西，我连那1000块钱我都填不上了，然后我就
崩了。
对，逾期2个月。 逾期两个月之后，他们官方开始给我打电话了。
你开始被催债了吗？
对，我被催债，你敢相信？我记得我当时是跟着班上其他同学一起去外面的剧院里面去做一个表演，然后我都要上台了，突然那边打电话过来说您在我们这边欠费的那么多钱已经多少个月了，而且他挺凶的，因为他们的那个就催人还
催债，怎么可能温柔的催呢？
对，他们催债的业务好像是外包给其他的催债公司的，然后他们打电话过来就是很凶的那种，什么手法
包给黑手党了是吧？
然后我说哦，我大概回去就能还，我跟我妈妈说一下，跟她这么讲的。然后她说好，那你快点还啊，要不然我下次还要打电话给你的。我说行。到后面我就跟我妈如实的讲了这件事情，就不可避免肯定是要被臭骂一顿，但是还完了之后我就再也不敢碰那个东西了。
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按照现在很多大学生或者毕业生你们的那个支付宝的使用额度，一般来说你们最多也就能借2000到3000块、借不了大钱的，那你就借这点小钱，其实你可以通过向父母坦白，虽然可能会挨骂，但是父母会把这个钱比如说你这个月生活费真的不够花了，他们也会给你补上的。哪个父母会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挨饿受冻，还买不了衣服穿不了什么的，他们肯定还是固然批评是批评你，但是还是会给你一些经济上的援助。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去碰那些超前消费的产品，那真的是一时爽，到后面窟窿越来越大。
是，
我觉得这一类的产品它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对于大学生来说它唯一的意义就是应急用。如果你应急你现在没有办法及时联系到谁谁谁然后去拿到这笔钱，你现在真的非常急用的话你可以用它，但是如果你养成了一个每个月都用的习惯，对于你的这个经济的把控然后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绝对是不好的。就是我并不建议大学生去用这个东西，直到有一天你有了自己相对稳定一点的收入的时候再去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大了。然后我觉得聊了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有一个挺关键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聊到。
什么？
就是报志愿。
这适合放在结尾说吧，
还没到结尾呢姐。就是我觉得报志愿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志愿有太多种了，专业有太多太多门了，我们没有办法现在跟大家说哎，我觉得某某专业好大家去报某某专业吧，这个也要完全结合你个人的一个不管是分数的情况还是你个人的兴趣爱好等等的。但唯一有一点我想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就是不要完全听从父母的安排，也不要完全不听从。怎么说呢，就是父母他能为你想到的一条道路一定是他们觉得比较稳定，他们觉得可能是未来比较好找工作的，但是也要结合你父母的眼光情况，就是你父母可能是觉得哎，我几年前觉得这个专业还挺不错的，他不一定在你毕业的时候还依然不错。
是，
现在更新迭代太快了，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结合父母的建议也结合一下你对你父母的了解的同时，自己也多去做一些了解，不要随随便便选专业。虽然我们之前说了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专业不对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大学期间学到的这个专业一定程度上完全还是能够帮到你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热爱或者说你未来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划啊等等的话，不要轻易的选择那种太冷门的专业。
哎，是的，
就找工作可能真的不一定好找除非你自己就是家里面已经给你有一些安排啊，或者你真的太喜欢这个专业，你不、这个、
一腔热爱，
哎，你就受不了，那你可以。但是就是普通的一些朋友们还是不太建议的。
就还是要往这个热门专业上靠一靠。
对，稍微靠一靠会好一点。
还有的话，我是觉得在你报完志愿之后，如果说真的已经确定要投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话，那不妨在录取结束之后浅浅了解一下你这个专业到底要学些啥。
为什么不在报志愿之前就了解一下呢？
对，反正就是要你要在这个期间就浅浅了解一下你到底要学些啥。
对，你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学校有两个专业，一个专业叫数字媒体艺术，一个专业叫数字媒体
技术。
这两个专业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对，然后当时因为我认识很多数媒的朋友，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天哪，我报这个志愿之前我本来想报的是那个志愿，但是现在已经完蛋了，就转不了，很难转，
一字之差。
对，一字之差，有很多专业都是这个样子，包括有很多学校他们不同的专业和专业之间它具体都是干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浅浅了解清楚之后再去做一个选择。
而且就是关于这些专业的介绍应该是都在各个高校的它的那个官网会有介绍的。对，就比如说什么核心课程呀，他们这个专业之前有过什么样的成绩啊，以及你在这个四年当中可能规划的一些方向大概都有什么，都有可以找到介绍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是，
对，
你好歹得知道自己去大学要干什么。就是这个得提前了解。
不是有学上就行了，
那是大学。 哦，然后还有一件就是在这三个月时间里面可以好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心理层面上的做一做有关于你马上就是一个大学生的心理准备。
哎，
这个心理准备呢倒也不是那么鸡汤或者说形而上的跟你讲说你要做好搞科研的准备、啊、不是这种，其实说的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类似于人际关系这样的事情、嗯、就是因为大家到了一个新的大学，那势必是会有一些室友的，你要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的室友不一定都会让你喜欢。
嗯，
这个心理准备一定得有，
还有可能是你的另外三个室友可能跟你完全就不对付、
嗯、
这也是完全存在的。
对，
甚至于说像我的大学就是因为我一心埋在电台里面嘛，我跟我的室友基本上是只有每天早晚会见一次面、嗯、然后互道一下晚安我就睡觉，第二天我依旧是白天就去电台里面、
嗯、
电台就占满了我大学的全部生活、
嗯、
所以到后面我慢慢跟他们的交际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室友不代表你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朋友、
嗯、
你还是可以在你的班上啊，在专业外都有可能认识一些你所感兴趣的人、
嗯、
这是大学很开放的一个地方。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准备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呢以前的高中的老师可能经常跟大家讲上了大学就好啦，大学什么都好啦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你的这个大学生活不一定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丰富多彩。
大学就好了，有些大学有些事情不是上了大学就能好的。
对，他可能也蛮枯燥的、
嗯、
啊，这个心理准备也得有，不要到时候落差特别大。
是，而且就是可能在上大学之前想的是我今天去参加这个社团活动了、
嗯、
明天去参加那个社会活动了、
嗯、
后天我又跟着我的哪一门课的这个老师去做实验了、嗯、啊，大后天又怎么样了，
你想太多了想太多了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整个大学四年几乎我的足迹没有离开过杭州这个城市、
嗯、
而且更大程度上我是没有离开下沙那个区域、
啊、
甚至没有出校门。
对对对，
我就整个人就是憋在学校里面，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挺乐呵的。
嗯，
就还是
没有那么丰富多彩。
哎，对，就是还是要接受它。
嗯，那么聊完了这些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做一做的事情之外，有一些东西我们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去做、
哎、
那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谈恋爱。
是、
哦、
尤其是那种在这个三个月里面你认识的一些野男人或者野女人不能谈，不行不行，你不能跟他葬在这儿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三个月里面你的心性实在是太飘忽了，然后呢你在这种时间段里面谈的恋爱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消耗你的精力，就是它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诞生了。就是大家可能会说啊，你这个说的有点绝对吧，那也有一些人万一就是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谈了个恋爱然后就结婚了呢，啊也是有。那么我们他们属于一个什么呢，他们属于一个凤毛麟角
也有一些属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恋爱谈的，上了大学还没有开学一年呢然后他就退学了
对，
真的，我遇到过很多的、啊、我在大学期间包括我的学姐然后我隔壁班的同学，我同级的或者别专业的认识的朋友，真的我遇到过，就是可能刚开学新生哦，大一新生报到半个学期还没过去，然后就会听说说啊，这个朋友他们宿舍里边这个人从暑假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嗯，
然后呢家长就开始找啊，找来学校，学校老师也帮忙找，同学也帮忙找，联系不上，一般去哪儿呢，哎，和当初那个什么军训时候的教官私奔了
啊
要么就是和自己真的，要么就是也有这种和自己在那个就是什么高三毕业之后的三个月里认识的人然后谈的恋爱，这不刚大学嘛，然后就还在继续的联系怎么怎么样，就忽悠上出去搞传销了，要么就领上或者跟我出去打工了开始赚钱了不上学了，很多这种人的，千万不要就是鬼迷的心窍做这种事情。
对，因为高三毕业这个暑假就是你太容易被骗了，在这个时间段、
嗯、
我真的不太建议，我建议大家在这三个月的时间段里面就是好好玩、哪怕你想充实自己出去旅游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哪怕你真的很爱打游戏你就天天打游戏打三个月、
嗯、
都比你去谈恋爱要好一点。
我给大家底线就是你可以跟他们调情但是是不能选择在一起。
对，
我理解，就是你刚毕业之后你可能觉得内心有点对于爱情的憧憬、
啊、我是成人了，
哎，你可能每天都在刷那个什么社交软件，
对，
我允许你在半夜跟他们调调情允许你白天可能有一个手机宠物，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真的不要把100%的心思 都放在谈恋爱上，在那三个月里面，不然你真的会错过很多好东西。
因为你知道，就是之前我去带艺考生的时候，我带的艺考生全部都是高三生，然后呢，我就会非常直截了当的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我不建议你们现在到你们上大学之前这段时间谈恋爱。他们就会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觉得早恋不好吗？我说那怎么可能呢？老师可是早恋专业户呢，
早恋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你们太没有品尝过这个禁果吗？
但是为什么我会跟他们讲这句话？因为我会说你们自己算一算，你们现在距离上大学是不是也只有个，就是当时哈，他们还是艺考生还没考呢，我说你们现在距离上大学是不是也只有一个半年多的时间了，就这半年多的时间你们忍不了吗？你们想一想你们上了大学之后有多少优质的男性啊？就是你想一想，如果你考的学校也不错啊，你到时候认识的同学是不是跟你一样也考的都不错的，那一定是这个质量也稍微不错一点，是不是？那特别是像比如说我当时教的学生也都是学播音的，我说你想一想，学播音学表演这种艺术的男生能丑吗？能比你现在在社会上啊，在你的高三班级里面认识
有一些落榜人员，
这个黄毛小子到底是孰轻孰重，自己有没有搞清楚一点？然后他们当时就恍然大悟，这种感觉
是。而且我跟你说，我要劝一劝那些还没有就是醒过来的朋友，真的有一些人，就是固然我们千叮咛万嘱咐，但他就会选择在那个临门一脚那段时间，他就去谈恋爱，你知道？我们对这种就是有就觉得挺可惜，就是说有说不动你，就很像斯琴高娃的那个采访里面那个笑声，就是你就谈吧，随便你，反正我们的这个建议就摆在这个地方，你给我谈恋爱到大学去好好选，好好谈，那三个月就好好玩就行了。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血淋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们不是学播音的嘛，然后我们那一届开学了没几天，不是就军训了吗？然后在军训的时候，你就会放眼望去，满操场都是男人，然后这满操场的男人，你知道吗？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宿舍的四个女生回到宿舍都沉默了，我们都沉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学播音的男生真的条件都还不错啊，虽然里面有一些 gay 了哈，但是就是
怎么敢说我没有歧视呢？
我是说 gay 不在就是指
女生的
狩猎
范
围，对。然后我们回到宿舍之后讨论的事情就是，今天到底看了多少个帅哥，能不能选出最帅的，真的很难选。就特别是像这种搞艺术的，因为搞艺术的这个专业的艺考生也很容易，就是比普通的那种走文化课的考生来说要更容易谈恋爱一点。一定要拿清楚这件事情，你考上大学之后的帅哥一定就是你看的眼睛都转不过来的。
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综合类大学的体育学院
啊对呀、
我跟你说，搞文化搞知识方面你别听我们的，爱情你就听我们电台没有任何错误，我跟你讲，真的不会出任何错误，就听我们的。
好，那么话止于此啊，你实在听不进去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啊。
想谈就谈吧，
就这样吧。好，那还有一件事情是结合恋爱和这个报志愿的。那大家都知道哈，就有一些同学们呢，他们可能不是高三毕业的这三个月谈的，他们是什么呢？
高中眷侣。
高中眷侣，就已经谈上了。那这种情况哈，我们是建议你要谈，你也可以继续谈着，没有问题。但是非常非常不建议你单纯为爱奔赴千万里。就是比如说你明明想上的学校可能在上海，但是呢，你的对象想要去北京去读书，然后你就想，哎呀，那怎么办呢？未来四年我都要和他分开了呢，那不如的话我也去北京吧，那你就是大冤种，纯纯大冤种。
甚至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本来能够够到的学校是比你的当时的那个小男友或者小女友要好的，但是你为了和他能够在一起，然后你就往低了报，这是我觉得最愚蠢的事情，可能是在你成年路上的第一件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千万不要这么做，你自己够什么水准，咱们能上好的肯定是去更好的地方上，千万不要为了就是，我不是说年纪小的爱情它不值得珍惜，或者是不值得你去什么放弃一些东西，但是不值得你放弃到这种程度。
对，做了这件事都到杭州上城去找个广场，我跟你说一个一个来，我扇你们的巴掌。自己买好高铁票，知道吗？
真的不值当哈，这个也就讲到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要轻易的放纵。我们说这个放纵，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抽烟啊，或者说
酗酒啊，
或者说一些不能播的内容。就是这个东西吧，因为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呢？就是因为高三毕业的这个暑假，大家可能就是完全就是一种脱缰野马的心态，太爽了！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我现在终于解脱了，我现在距离大学还有三个月，这三个月的时间我 我要如何利用它呢？我要今天抽烟，明天酗酒，后天滥交，我他妈就完了吗？
后天滥交，
那不就完了吗？
今天抽烟，明天喝酒，后天滥交，我不行，我觉得这酒绝对不行，姐子们，
真的不行。
想的有点太远了，就是我觉得说滥交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不会去瞎做的，但抽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都想要去尝试一下。我在这里忠诚的给大家、啊、不是忠诚，就是
你是狗狗
真诚吧、啊、
真诚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碰。你碰了之后可能你到后面你都不会想到自己对它的依赖性会有多大。你看看我们现在这几个这个逼样、嗯、我又要开始讲了。我记得我以前讲过这个话，我就不给大家过多蕊述了，就是蕊述
蕊述
就是不要碰，别人给你递过来了，你说哎，我不吸，我不吸、嗯，我就不喜欢这个味道，
啊、我过敏啊，尼古丁过敏啊。
有的东西真的就是不要碰，你碰了一次之后，如果一旦上瘾，可能你一辈子都戒不掉。所以这种事情它的机会只有一次，一定要去把握好自己的原则。
对，而且就结合你刚刚开始的大学生活，这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给你本不就富裕的生活费
雪上
加霜。你可能本来你爸妈一个月就给你1800不到2000块钱，你已经过得挺巴巴的了，然后你还变成了一个烟鬼，你每个月还要搭一条烟进去，
你还酗酒，你还滥交，
对呀、啊，干嘛呀？到时候你看你生活费也不够花了，身体也垮了，也抽上烟了，到时候可能还要借花呗去买烟，又有了外债，对不对？这些很复杂，你到时候又谈了对象，然后钱更不够花了，都不够谈恋爱，然后日常生活也变得很颓废，一天到晚你就和你的那些烟友啊、酒友啊混在一起，
对，然后滥交还感染艾滋病，你是怎么办呢？你
绝对不要，
不行，
不要
从一根烟。引发的这个太可怕了，真的真的就是如果你以前就没有这个习惯，真的不建议你去碰。就算有这个习惯，就是我也觉得就是高三毕业这个年纪应该就算是已经抽烟了也不会抽多长的时间啊，顶多也就撑死了就几年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好戒的。要不然你也可以趁着这3个月好好戒一下，
是是是，
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就比如说家里面爸爸抽烟，你跟你爸说咱俩一块戒，你爸给了你一巴掌，爸我先给你一大逼斗，
大学生活费没有了。
爸爸说：“我看，看来你想我把你戒了。”对。
好，那么最后一件事情，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这3个月去做的就是打工。哎，因为前面刘有讲到，就是他去打工的事情。
肯德基女王。
其实就是你看一个月打工下来，你也赚不了
没几个钱
啊、哎，然后你还累得半死。其实这3个月真的就是非常适合你们去享受自己的青春啊，去享受这个世界，不要抽烟喝酒这些东西，就是。是你们最青春的3个月了。
对呀、啊，你那么喜欢打工吗？毕业以后天天打工。
对呀、啊，不要
你喜欢吗？
不要把它浪费在打工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太可惜了、嗯，赚也赚不了几个钱。你要说你要是去打工，你一个月能挣50万，那你快去，给我活活打3个月的这个工去。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暑假工你能打多少钱、啊？
而且一个是你能找到的工作，第一它要求学历，第二它要求你稳定的工作时长。第三可能他要求你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那么这3个恰好就是高三刚刚毕业这些学生没有的，
你都不满足，
没有
一样都没有，
所以你找到的那些能做兼职的必然是也赚不了什么钱的东西。
对，所以非常不建议大家去打工哈。嗯，好，那么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浅浅总结了一些我们推荐大家去做的和不推荐大家去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最终的选择权当然在各位的准大学生的手里面，那毕竟高考也已经结束了，没有办法祝大家考一个好成绩，但是最起码我们祝大家就是分数线出来的时候都能够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是的是的是的。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感谢本期的金主爸爸艾尔博士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谢谢。那么想参与艾尔博士6·18的活动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艾尔博士，找到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办号凹凸
电
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专属优惠折扣了。
是的。
同时呢，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次备注一下凹凸电波，这样呢有些产品是可以获得加赠的。那么具体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呢，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推送里面进行一个查看。
是的。这次6·18的活动已经没剩几天了，我们截止到6月20号，所以赶紧去的朋友抓紧去看我。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